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8月12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记者连线，台海局势剑拔弩张，中国新一轮征兵侧重备战打仗技能。
王定宇有说呢，虽然经过了征兵，刚好是碰到这个台海危机，使人无所揣测，但是他认为啊，中国加强重视技能人才呢，其实是受到今年上半年的俄乌战争所启发。也就是说呢，中国面对的下一场战争呢，将会是一场高科技的战争。
台湾总统蔡英文称，中国武力威胁未减，台湾备战不求战，应战不避战，中共攻台新战略，网攻与军演，内外夹击。
第三波的网络攻击主要的目的跟听众在于制造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回归到他最初的一个发想，这个对内是能够说服他中国大陆境内的这些民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即将召开的新一轮全国征兵放宽了从军的年龄，而且侧重备战打仗技能。由于目前台海局势紧张，中国当局做出这样的调整引起外界揣测。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了解相关情况。
高峰你好。
陆阳你好。
高峰，中国新一波的这个征兵对外表示呢，会优先吸纳备战所需要的人才，这是否可以理解成对近期台海局势而做出的调整呢？
陆阳，其实呢，中国大陆每年会征兵两次啊。一般来说呢，上半年的征兵呢会在2月、3月进行，而下半年呢会在8、9月之间开展的。至于今年来说呢，中国下半年的征兵呢会在8月15日，也就是下星期展开。综合中央电视台还有其他一些官媒的报道呢，新一轮的征兵的对象呢仍然会以大学生为重点，并且首次对研究生类别的征集年龄放宽至26岁，并且是优先批准理工类的大学生和备战打仗所需要的技能人才入伍。熟悉内情的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杰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他的观察呢，最近20年左右，中国大陆征兵一直是朝着高科技的方向去进行，强调知识化三个字，也一直面向高校的在校生征兵。他并且以复旦大学等名校为例，这些名牌大学呢会设有所谓的士官培训班，培训参军的人才。基于以上的种种背景呢，陈道林说，放宽从军年龄并不表示当局会招收一些26岁的没有专长的没有高学历的年轻人去做一些基本的军事训练，反而是和对理工科的专业要求呢是比较大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的。原因是呢，很多理工科的专才啊，他们在高校念完硕士之后呢，也差不多是26岁这个年纪了。至于说何谓打仗技能人才呢？其实呢，听起来这个名词呢，这个定义可能比较广泛。不过呢，综合中国部分省市的征兵工作会议所制定的标准呢，所谓的备战打仗技能人才，指的是以应战为导向，为部队输送电脑网络通讯、修理无人机等等的人才。那么独立政治学者陈道杰认为呢，如果把这次的中国调整征兵的条件要侧重备战，把这个调整与台海紧张局势把两者之间简单挂钩的话呢，是有点过分解读。但是他表示啊，两岸如果一旦爆发战争的话呢， 一些熟悉电子干扰的棺材会起到关键的作用。
打散弹战一击就能够取胜，那你首先要切断对方的耳目，要对方看不见听不见。现代战争这方面的手段运用，那主要还是电子战方面。如果中国大陆要夺取台湾，唯一的取胜之道，那就是快速闪击、快速出击、闪电战，或者说24小时、48小时之内夺下台湾岛。中国不能闪电战快速出击拿下台湾岛，它的后勤可能也会跟不上的。
高峰，中国当局调整这个征兵条件，是否反映出目前中国士兵的这个教育和知识水平有待提高呢？
不然，众所周知呢，中国大陆士兵阶层的军人大部分都是教育水平比较差一些、比较低一些的。我们跟台湾中华战略前瞻学会研究员王信立了解过啊，王信立就说，中国人有一句话啊，两岸都是这样讲的，就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兵。他说呢，除非是受到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否则是不可能有大量的士官兵进入部队的。中国当局呢，一般只能透过民族主义或者是国家主义去招募一些有高校学历水平的人才。他认为，中国官媒为新一波的征兵大肆宣传，显示征兵呢必定是遇到困境，所以才会有所调整的。王信义就说呢，虽然新一波的征兵刚好是碰到这个台海危机，使人有所揣测，但是他认为啊，中国加强重视技能人才呢，其实是受到今年上半年的俄乌战争所启发。也就是说呢，中国面对的下一场战争呢，将会是一场高科技的战争。
俄乌战争里面，美国给支援给乌克兰的这些具有比较有打击效能的武器，几乎都是高科技的武器，不管是这个先进的无人机啦，或者是先进的火炮啊，在计算指挥上面，在做监测上面，都是比较需要一些比较高知识水平的这些士兵，他来操作上面比较会有利。
有分析则认为呢，受到以往中国的一孩政策所影响呢，到目前中国不少中产家庭呢，不愿意让独生的子女当兵。不少家庭选择让子女在家里躺平，多于让他们去当兵。尤其是啊，普通士兵的待遇并不理想。虽然官方加大宣传，可是呢，也难以吸引人才加入。其实呢，对于很多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当兵呢，可以说只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陆阳，
感谢高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在香港的连线报道。
蔡英文称，中国武力威胁未减，台湾备战不求战，应战不必战。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8月11号表示，中国对台武力威胁并未降低，但是台湾不会升高冲突，也不会挑起事端。国军备战不求战，应战不必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根据台湾总统府发布的新闻稿，星期四视察台湾空军作战指挥部时，蔡英文说，我们不会升高冲突，也不会挑起事端，我们会坚定地捍卫主权和国家安全，坚守民主自由的防线。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上星期不顾北京的反对和警告，坚持搭乘美军行政专机前往台湾访问，对台湾的民主和自由表达支持。此举惹恼了视台湾为叛逃的一省，而且必须与大陆统一的北京当局，作为对佩洛西访台的报复与反制。中国军方随后环绕台湾划出6-7个海空域，进行有史以来针对台湾最大规模的实弹演习。原定历时4天的演习还曾一再延长。解放军在跨越台海中线侵入台湾12海里领海和领空的演习区域，进行了多军兵种实弹射击，并模拟对陆袭击和对海突袭。演习部队发射的部分弹道导弹还飞越了台北的天空， 落入台湾东部海域预设的靶区。中国军方星期三宣布成功完成近期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的系列军事演习，但是解放军仍将常态组织台海方向的所谓战备警巡。蔡英文总统星期四前往台湾空军作战指挥部，感谢台湾军方不分昼夜守护台湾的领空，守护人民的安全，让民众能安心如常的生活。蔡英文说，国军保家卫国的决心不仅令我感动，全体人民也都深刻地感受到。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截至星期四下午，游弋在台海中线附近的两岸军舰已经不到十艘，这一数字已经比前几天大为减少。该消息人士表示，台湾东部海域靠近日本与那国岛的地方仍有数艘解放军海军军舰在活动，而星期四上午几架中国战机曾飞越台海中线。蔡英文在视察台湾空军作战指挥部还表示，面对近日中国的军事挑衅，国军身处前线中的前线，勤务只会更加繁重，压力也会更加巨大，但是他相信训练有素的国军一定扛得起这样的重责大任。在中国军方宣布完成台湾周边海空域演习任务的同一天，北京国台办和国新办发布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一方面声称愿意继续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另一方面又强调，我们不承诺放弃武力，非和平方式将是不得已情况下做出的最后选择。白皮书不仅重谈一国两制的老调，而且删除了之前版本白皮书中有关两岸统一后北京不派军队驻台的承诺。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在星期四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再次拒绝北京一国两制的提议。欧江安说，台湾的未来只能由台湾人民决定。他还指责北京正试图台海建立新常态来恐吓台湾人民。
中共攻台新战略，网攻与军演内外夹击。中国解放军展开围台军演后，台湾政府、军方及部分民营企业也同时在数日内遭遇多达272次源自中国的网络攻击。分析人士表示，尽管其中多属民间黑客所为，但解放军近年来不仅成立专责网络作战的战略支援部队，且认真汲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网攻的经验，这回派上用场，用台湾小试牛刀，台湾需提高警觉。美国之音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由陆阳编辑播报。
8月4号以来，台湾人宛如历经了一场相当逼真的中共攻台实境秀。相较于中共试射导弹飞越台湾上空的新闻报道，台湾民众受到更直接的冲击是71超商广告屏幕的内容遭到置换，变成咒骂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图文，或者是立场偏向绿营的民事新闻网络频道遭盖网，也就是无线电干扰，竟播起了中国爱国歌曲，还有台湾网媒频频传出中国渔船登陆南台湾屏东东港等虚假信息。台湾国防部272则攻台争议信息源自中国。针对诸多网攻事件，台湾国防部于8月8号召开记者会证实，中共除围台军演、大秀武力之外，也透过网络攻击威胁台湾民心，包括总统府、国防部等多个政府部门的官网都遭到了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其中网络 IP 地址来路不明的大量数据试图阻塞国防部网络的传输，所幸被部内应变小组有效阻止。此外，中共也发动认知作战。台湾政战局副局长陈玉林表示，从中共军演前到8月8号间，台湾一共出现了多达272则争议讯息，内容共分三大类，分别是营造中共武统台湾的氛围、打击台湾政府威信以及扰乱台湾军民士气。 针对中共网攻不断，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怡硕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分析，中共于8月4号军演前早就搭配网络攻击对台展开认知作战，而且在不同的演习阶段兵分三路展现三管齐下的对台威慑。曾怡硕表示，中共的网攻分三波进行，首波攻击台湾电力等基础建设，造成民众生活不便；第二波则骇入台湾部分的公共屏幕，制造让民众看得见的文攻；最后一波回到战狼外交式的言论，目标放在大内宣。曾怡硕说，
第三波的网络攻击主要的目的跟听众在制造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回归到他最初的一个发想，就是对内是能够说服他中国大陆境内的这些民众。
中报美侦察机行踪，为美中脱钩铺垫。此外，他说，解放军多次派遣无人机袭扰金门，刺探敌情，而且北京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也于8月5号高调公布，美军7架侦察机飞往台湾空域，除凸显自身电子情报能力之外，也有为当天中国外交部宣布取消美中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预作铺垫。然而，从攻击的力道与规模来看，曾怡硕认为，这次顶多只算是网络骚扰，而非真正的网攻。曾怡硕说，
他这次应该只是测试台湾民众的一个韧性，也就是抗压性，因为他这次并没有动用他平常就已经买好的所谓国家资助或国家支持的骇客团体。
换言之，此次的各类攻击被视为是民间黑客在官方纵容下的小打小闹。不过，许多分析人士警告，若两岸真的进入开战前的紧绷态势，中共对台的网络攻击就会更具杀伤力，也更难以侦知或阻止。中共恐预埋逻辑炸弹，暂时启用网攻。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洪嘉玲认为，依情资推断，中共恐已利用台湾电力、金融等基础设施的网络漏洞埋下逻辑炸弹，依其需求随时引爆，届时台湾民众可能遭遇加油站无法加油、自动取款机取不出钱、甚至是股市系统遭瘫痪而无法开市等一连串的混乱。这些可能情境绝非危言耸听。位于台北的台湾科技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扎世钊也认为，早于2014年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之后，类似网络攻击已经在乌克兰反复的上演。扎世钊告诉美国之音，
它可以让你的电厂的某一些设备运转速度加快，然后造成电厂整个温度过高，造成宕机等等。一般他们的攻击路径就是寄电子邮件给一些电厂的治安人员，他打开邮件之后就去对于电厂内部进行攻击。中国一定会收集我们国家里面的一些重要设施。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波对台攻击期间，一个自称APT-27 的黑客组织发布视频宣称，该组织曾瘫痪台湾警政、公路及台电网站，更扬言他们手上握有20万台台湾的网络设备。他们威胁，只要台湾挑起局势，就会再回来攻击台湾。由于黑客一向不会如此高调声张，因此台北的资安专家洪嘉玲认为， APT-27 自曝身份实则在帮中共官方设下防火墙，以强调此次网攻来自民间，与中共官方无关。汲取教训，乌克兰强化数字韧性。洪嘉玲说，台湾应该效法乌克兰，因为乌克兰于2014年痛失克里米亚之后，汲取教训，开始强化整个国家的数字韧性，才能在今年2月遭遇俄罗斯大举入侵至今，始终维持网络的正常运作，不仅军方指挥、管制、通信和情报系统没有受到干扰，乌克兰民众甚至在开战期间还能用网络缴税。洪嘉玲告诉美国之音，
通信的部分，他有做了很多备援的手段，比如说不管是路缆， 或者是后来的 SpaceX， 相信他们平常跟美方或者是欧盟国家已经有做出相关的一些需求的提出跟教育训练，不然他们没有办法这么快的操作那些装备。另外他们自己国家内部一些重要的核心系统都有做了所谓的境外备援。
不同于乌克兰与周边欧盟国家边境相邻，台湾属于海岛地形，非常依赖海底光纤与人造卫星。因此洪嘉玲警告，两岸一旦开战，只要海底电缆一被切断，台湾恐怕成为网络孤岛。所以台湾不仅要具备数字韧性的能力，全民国防与自安的提升也同样迫切。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加强信息化作战，相比之下，中共积极部署信息战。解放军早在前军委主席胡锦涛时期就已经提出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习近平主政时期则进化为更精准的信息化战争。根据中共军事教育书籍《战略学》的定义，所谓的信息化战争就是借由发达的信息操控能力，以软硬工具等多元手法来使敌对方的指挥命令体系非物理性的崩溃。习近平2015年下令裁军30万时，当时外界的关注点更多的放在原二炮部队改建为火箭军，殊不知另一支新成立的战略支援部队已经逐渐发展为一支包含黑客网军、对外情搜和对台新战的新军种。美国数字鉴别研究实验室访问学者方爱月2020年十月发布《中国话语权》的研究之后，曾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他表示，战略支援部队负责在网络上打仗，中共当年干预美台总统大选背后都有这支部队的身影。位于台北的永丰银行资安长李向臣曾任台湾刑事警察局侦九队长，是台湾最早侦办网络犯罪的高阶警官之一。他认为，在真实的战场环境下，中共的战略支援部队会与从民间网络的黑客分工主要着重于瘫痪台湾的国防设施。李向臣告诉美国之音，中共的
战略支援部队，第一个就是假讯息，是个认知作战；第二个因子当然针对我们，不管是经济，比如说资通讯的基础设施；第三个是政府部门；第四个是高科技公司；最后一个当然是针对军方的指挥管制、通讯跟情报系统。
如同实体作战有正规军和游击队之别，多位分析人士都认为，网络作战的特性是高手在民间。国防院的洪嘉玲指出，中共解放军除了战略支援部队之外，在国安及军情系统下也纳编了由黑客组成的网络民兵。李向臣则说，台湾网络黑客的实力在全球名列前茅，他呼吁军方在改革后备军人的教育召集之际，也应该集结散布在民间的网络高手。他说，两岸若走向战争，网络空间一定是比导弹发射更早开打的第一场战役。台湾只有强化自安，并趁早储备黑客人才，才能攻破中共的认知信息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否认向中国妥协，韩国称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关乎国家安全和主权。韩国政府星期四8月11号否认就部署美国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一事向中国方面做出了妥协。一天前，中国外交部官员暗示，韩国外长朴振在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谈时答应限制萨德反导系统在韩国的部署。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韩国媒体报道说，总统府官员向媒体表示，在韩国部署的美国萨德反导系统是一项自卫性防御工具。这名官员说，我能重申的是，部署萨德的目的是保护我们人民的生命安全不受朝鲜核武器和导弹的威胁，而且这件事关乎国家的安全主权。美国提供的萨德反导系统，也就是终端高空防御系统，利用远距离探测雷达针对已经从大气层上方再次进入大气层和射程末端的弹道导弹进行侦测并实施防御。 美国和韩国称该系统主要用于防备朝鲜的军事行动，但中国称该系统可探测中国军事动向，并影响中国的安全利益。在2016年，当时执政的韩国政府宣布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后，北京做出激烈反应，导致韩国企业在中国经营陷入困境，包括乐天集团在内的韩国企业在中国遭到抵制，韩国电视娱乐节目在中国停播等。最终文在寅政府做出三不承诺，即不加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不追加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不推进韩美日军事同盟，使这一问题得以化解。中共外长王毅星期二在青岛市与到访的韩国外长朴振会谈时，重点讨论了韩国所谓的三不承诺以及如何使用已经部署的萨德反导系统。中国外交部称，王毅对朴振说，作为邻国相处之道，彼此政策应当保持连续性、稳定性。这一说法被外界解读为中方要求今年5月上任的尹锡悦政府坚持上届政府做出的承诺。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韩外长会议发表评论时说，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明显损害中国的安全利益，基于双方的谅解，中韩双方阶段性稳妥处理了萨德问题。他说，在这次中韩外长会谈中，双方同意重视对方合理关切，继续审慎处理和管控好这一问题，不使其成为影响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绊脚石。中方的说法被韩国媒体解读为尹锡悦政府向中方承诺会限制使用萨德反导系统，迫使韩国总统府通过媒体向公众澄清，首尔并没有在安全主权问题上向北京做出妥协。中国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美国是韩国最重要的安全同盟。新上任的尹锡悦总统在过去几个月来明确显示，他比上届政府更愿意强调韩美同盟关系的重要性，在对中国十分敏感的台湾和印太安全问题上更愿意发声。韩国外长朴振上周在出席东盟外长扩大会议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谈时，罕见地在台湾问题上表态，称韩国不能容忍用武力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韩国还决定参加美国主导的芯片四方联盟，中国称这项拟定的联盟目的在于孤立中国，因此坚决反对。首尔方面表示，与美国强化同盟关系不等于韩国忽视与中国的关系。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中国封控台湾实战军演据信导致拜登重新考虑是否减免对华关税。据报道，中国最近在台湾周边举行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实战演习，导致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对华关税问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路透社星期三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北京对台湾的行为导致拜登政府正调整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的想法。此前的选项包括取消关税，依据301条款对中国贸易不公展开新的调查并实施新的关税，以及扩大关税豁免清单。白宫表示，这些选项依然在台面上，拜登总统还没有对此做出决定。商务部长雷蒙多在接受彭博电视新闻采访时说，佩洛西访问台湾后，地缘政治变得更加复杂，总统正在掂量他的选项，他很谨慎，他希望确保我们不会采取伤害美国工人的事情。在2018年7月至2019年9月期间，时任总统特朗普启动对范围广泛、价值大约37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商品加征 7.5% 至 25% 的关税，以应对中国长期存在的强制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盗窃等不公平贸易行为。中国随即采取报复措施，引爆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一场大规模贸易战。
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